你好，我是有改林一家，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近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好像中美那里的关系呢就开始越来越紧张了一些，随着佩洛西访台之后呢，也开始看到一连串的动作，像是中国石油等等，中国的一共五家的国企呢是宣布从美股退市的。消息出来呢就震惊了所有人，因为毕竟是国企，不是一般的私企哈。那在七月份呢，好像有包括阿里在内，有好几家的就是科技巨头呢都已经被就是纳入这个预摘牌的这个名单当中哈。那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呢也终于签署了 Chips Act 芯片法案，那这个法案是正式生效了。接下来呢，芯片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呢就必须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选边站了。那接下来究竟会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我们邀请到有乐天交易的销售主管 Vincent 刘松正，你好。
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是，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情况，好像中国的国企退出这个美国的市场啊，你认为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是不是也代表着好像大家应该要多留意一下中美关系持续在恶化的这个问题？
也是有这样的道理。你看到美国和中国自从佩洛西去了台湾之后，就有 tension is getting better 了，不是它的恶化了一点点，它的relationship 了。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是最近 passed 了那个 Chips Act 了，所以每个人都好像在 nationalistic 这样，每个人都要保护他自己的production 那种东西，因为今年也是美国的 midterm election， 所以政治来讲，他们也会做一点点步骤给他们的选民他们去get the support 的了，所以这个也是预料中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basically。
就是他们的造势活动之一哈。
对。是。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持续恶化？就是在接下来的时候，甚至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买盘？
应该不会太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之前特朗普也是有那个他们的 trade war， 所以拜登的方向就没有这样直接，就讲他的策略就没有跟拜登Trump 就比较直接讲我要 slap 你 tariff， 拜登就比较就都转一点点了，所以他们 Chips Act 这种东西啊，就 indirectly 了，所以他也是也想去，也有去想跟中国那边讲和潘讲 remove some of the tariff 之前的跟中国，但是也是还没有什么但是那个 Chips Act 其实他们也是要带回他们的investment to manufacturing back to美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国家是好的，我们是受益到，因为他们起多的多点那些 fabrication 的话，他也需要做 testing packaging。正好我们就是 Malaysia 是蛮强的在这个 testing packaging， 这个 testing packaging 也其他国家也是没有讲去，美国中国也不会做，讲这个是不好讲的不好听，就是不是这样 high tech 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是做得很好，所以就 continue。所以你看到很多Intel 啊，全部都是在这里在这里在 expansion。很多那些 MNC 啊Lam Research 啊，很多都在这里开，所以其实我们这里的引力是蛮好的 ecosystem for 整个槟城和Batu Kawan和 Kuching High Tech Park 这样咯。
那至于就是马股这些板块接下来的一个前景呢，我们稍后再聊哈。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新闻呢，就是说好像美国官员派了好像一共两位官员去到台湾那里，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就是一直在挑战中国那里的底线啊，那你觉得这个是投资者需要就是密切去关注也值得去就是担心吗？
之前我也是有在报纸上面讲过叫 cut through the noises， 这种是 noises 来的，就是不会有怎样大的，也 cut through the noises， 这种去还是去台湾也是一个 noise 来了。我们要记住the key things， 他们的 earnings 啊，他们的the macro 股市啊，他们的interest rate 那种比较重要。这个台湾中国的是我觉得每个人讲啊，会不会去打仗，我讲不会的了，其实这个是 intimidation 的，大家好像在玩个 chess 这样的 basically 说过。中国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去封锁一点点他的这个就那个大家都是在看盘做事的说过。如果你看远来讲，这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虽然中国也是有 ban 一点点那些台湾的食物精，这种是全部都是我觉得是他们需要做的东西来的。 也不要太担忧这个会影响股市或者是什么东西，除非是他们就在恶化去那个trade war， 但是暂时看也不会了，他们只是要做好他们自己的。每个现在国家都是不是只是美国或中国，只是其他Europe 也是，每个人都要他们的 chip 做好protect 他们的 chip 了，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去做，所以这个是一个 nationalistic 的东西来的，每个人都要保护他们自己的production 那种东西这样。
那我们说回刚才就是退市的这个情况，虽然说上市退市都好了，在资本市场当中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到说法当中国企那五家这一波就是退市的操作的，你认为说会影响到他们未来一个资本运作的一个问题吗？
也不会了，你像是他们还有可以再去中国也是在 encourage 他们去香港或者是中国那边listing， 然后中国也是讲美国那边也是有 enhanced regulation， 他们的中国的他们要他们 disclosure， 他们也是也不想 disclose 太多，所以只有这个这个 gap 了，所以他们也是蛮多想 delete 在那边，因为他们在那边 SEC 比较严格点，那他们 full disclosure 是有些东西他们也不想去 disclose 这样多。所以只有这个东西的出来，也是他们也是要讲听从中国的strategy 了，比如说他们的relook back at 香港或者是中国去那种 raise funding 也或者是 listing， no listing。
OK， 好像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嘛，好像美国总统拜登他终于签署了这个芯片法案，那生效之后呢，其实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这个高额的补贴来重振他们说他们美国那里的一个半导体的制造业。那这个情况呢，刚才你提到说会让到我们国内的这一些相关的公司受益，但是整体来说你认为给到这个生态的秩序来说会不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打乱？那对于一些现在有持着芯片股的朋友应该注意些什么？
其实他这个美国是有这个$52 billion subsidy to encourage 他们去在美国投资，你也看到很多大的公司讲他们现在要回去美国投资 to increase their manufacturing， 所以他们这个也是好事来的。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但是这种是 nationalistic， 每个人都要 protect 他们的chip technology。说你看美国也是讲要 ban 一点点去给中国，但是中国也是自己 over the years 2025年那个 made in China 的他们的实验也是蛮quite advanced， 也是他们也是成功踏出他们的production 了，increase 到可以 quite on par to 美国了，还没有，但是你看他们的最近那些区别是投资，然后讲收益到，就我觉得我们这里的Malaysia 的是会 is a key benefit， 第一我们是 neutral。那些 MNC 来这里的话开的话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这里也是没有跟他们 compete 的，我们只是做 testing 和 packaging， 所以这 testing 的越人多做那个贴片的话 chip 的话 they will need a tester， 所以我们这里是我们全球我们是 one of the major testing place 来的 ATE 那种，所以我们的 Vitro Penta 那些 usual name 是全部是会收益到的。
好，那在投资的朋友都有留意到说，好像我们特别是开始进入今年2022之后呢，各国之间的这个斗争这个角力就越来越紧张了，特别是这个去全球化这个现象也是大家应该要特别留意的，因为开始已经涉及到金融还有资本的层面了。那每一次说好像有地缘政治这样子的事件来搅局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会是科技的板块，那特别是特别青睐这种科技的中概股的朋友，你觉得说就是在现阶段或者是说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去回避这一些 sector， 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是单投资 Malaysia 的是没有会讲大影响的，如果你是有投资中国或者美国的，你就要看一下他们的 development， 在整体来讲我是还是 focus on Malaysia 来讲的话，是我们这里的 tax 是没有影响到，是受益到的。但是如果你是讲美国那些，你就要看了，最近他们的 result 也是有给一点 guidance， 会比较 weak 一点 NVIDIA 那种嘛。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如果看我们自己的最近的 result 蛮好一下的，看杜夫还有 UWC 还有那天是 Penta， 所以这种他们的盈利，他们也是还讲still looking good， 然后是他们的 production 他们的还是 quite healthy 的 ，basically 说口。是有一点的 slow down on certain segment， 好像那种 tablet consumer 那种的，但是 EV 那种是还是有跑着的。然后我们也是有，I think最近也是报道，也是讲政府也是会看会不会给一些 incentive to Foxconn 来 Malaysia 开，所以我们这里是讲是 neutral to both parties 的，美国和中国，所以我们是一个 key beneficiary to 这个的tension 或者是self development 呢，他们讲一个讲每个人都要 protect 他们的 chip， 就这样咯。
嗯 ，OK， 我留意到说你们团队呢，最近有帮你推出一张，就是你的投资建议，你这个月的一个投资的法宝，就是说投资人在这个时候的更加应该要注重 fundamental 基本面，还有就是企业的一个盈利能力。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哪一些企业让你看到有这么大的一个潜力？
还是科技股，我在文字上讲，在美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银行和科技。Tech sector semicon， 我们这里的是还有蛮大的上涨空间，因为他们也是掉了蛮多一些。如果你看到 index 来讲的，我们 tech index 是掉了蛮多，然后但是他们还是那些公司蛮多是 cash rich， 还是赚美金的，所以他们的讲是蛮不错一下的。然后他们的 sector 是还好的，然后他们的 orders still quite intact。然后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 ecosystem 蛮好一下，应城啊 ，Vertical One 啊 ，Clima， 他们每次就有，像每个礼拜你就看到有新的名字讲啊，又在投资这里 expansion 那种这样说，整个整体来讲，我觉得ecosystem 是蛮不错一下了，就是科技 tech semicon related 的。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这里的这个制造业，我觉得说接下来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前景的哈。那特别是像现在我们看到外资也开始有非常积极的回流了。以现在目前这个力度来说呢，你觉得马股是不是就已经让你看到了曙光，还可以继续就是在1500点以上继续冲刺？还是你会担心说，会不会我们本地也存在着经济衰退的这个风险，会吗？
也不这样讲，你看上个星期五GDP 那边出来 8.6 也是蛮 strong 一下，然后我们也是复苏，也是 fully recover fully reopen 的，然后讲之前在六月是吗之前我是讲那时候我们 KLCI 跌到1400多，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 bottom 了，它已经回弹到100点左右，现在在1500，我觉得1500可以 hold 它这个 support level 了。现在也是大注讲 earnings season， 所以我们只要看它 earnings 怎样了。现在是 earnings season 嘛，美国也是，我们这里也是，我们只要看它的 earnings 时候，如果看到那些 earnings 还是蛮 strong 的话，就他们也会给 guidance， 好像之前的 Panda、杜富啊、UWC 啊这种科技的，他们的 guidance 和 forward looking 还是蛮好的，所以也可以讲是不错。然后之前我们也有 host 这个跟肯南哥的tech sector analyst， 他们也是蛮看好的科技股的，然后今天他们也是有出一个 sector update， 也是讲到科技股，它是 quite positive， 我们也是同意他们的看法，说这样咯。
但是你们所谓的看好的是短线看好的，还是说大家如果想要持票的话，都多往中长线去部署？
如果那个是整体来讲，我是觉得是 medium to long term at this current value 是不错的，我们这里的股的。
是，但现在进的话，你觉得这个价钱会不会就是太高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呢也是在高位震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讲我们这里也不是，他们大概是有些跌了是50-60%，所以他们是 recover maybe 10-20%， 这还是有一点空间的说。
马股现在算不算是开始跟美股那边脱钩了？因为我们如果说看美股那里的三大股市指数，大家都在想说，现在这一波 relief rally 是见顶了。那分分钟会有就是多一腿的这个 downtrend， 那你怎么看
啊？ OK， 美国那边就如果你看那个 historical 来讲的话， September October 是 generally a weak month 啊，美国那边然后它的 rebound 这个是 relief rally 也是蛮 strong 一下，有些是 20% 了，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个 retracement 啊，一点点 overbought 了，如果它再上的话蛮好一下，所以但是如果你讲 historically 来看，你讲 midterm election 他们讲是年尾是会好一点的，因为他们大选那边他们 midterm election 嘛，所以应该会recover lost ground 了，我们之前的时候
OK， 这边有个问题哦，我其实不太能 get 到，但是大概的一个意思应该就是说，好像中国在我们马来西亚投资的项目会回流吗？或者是说他们会放慢投资的一个项目的步伐？
中国OK， 中国他们现在也是还会去往外的，然后但是他们也是要看中国的direction from the他们的 top management， 不是 top management， 他们的领导那边呢，
他们中央，
他们是中央
政策走向，
是他们也最近也是 cut 了 interest rate， 或者今天刚刚我看的是也是 cut interest rate 了，所以他们也是在sustain 他们的 growth 咯，他们也是要 sustain growth， 他们也是会 protect 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往外去投资的需要到的，in the sense that，这样咯。
但是我们现在那边还在就是有疫情反扑，在积极的在清零抗疫的这个情况，所以多少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阻碍。
对，他的 open close open close， 他们的 COVID policy 就就把我们有 the only reason 是讲他们会不会持续的 lockdown on off on off， 说如果 on off on off 会影响到的 growth 啦，也是这样。但是你看他们最近的预算报告，他们的survey， 蛮多人还是在 hold 住 cash 的一下，他们也是还没有怎样去投资 back to the market， 虽然他们 hold 住很多 cash， 因为现在他们的 property。sector 也是弄到他们的讲有点担忧一点点，所以他们政府也是在开回那个水管，你现在不然的话太 liquidity 太紧的话会做到会整个他们 slow down， 他们的 growth target 也会影响到，这样咯。
马股方面的就是你这个月特别提到的，你个人看好的好像比较多都是在 East Market，
也不是单单 East Market 了，现在 small market 或者是那些semicon 啊，不是 technology 那种的 banking stock， 所以也会蛮不错了 ，recovery stock 那种，这样咯。
好。
这个 valuation for 我们的马股是还好，但是它会不会大起就很难讲。但是如果你是看回medium term 的是蛮多都是 trading at quite attractive valuation， 虽然他们是 rebound from the low， 但是也不是还有上涨的空间。如果你是看长远一点点了，这样咯。如果你是 trading 的话，你就要看回。你的 entry point technical 那些去了解一下，进出那些我们也没有给这样的意见了，我们是 longer term 一点点的。
那至于那些好像我们说美股那里的那些科技巨头啊，他们好像比如 Google， 像是 Amazon， 他们还非 Meta， 他们就是非常仰赖这个广告收入的这个盈利的这些公司，你觉得在短期之内有这个看头吗？
他们也是有给 guidance， 如果你看他们的怎样的业绩报告，他们Google 啊、Facebook 啊、Meta 那种也不是，他们 year to date 还是怎样讲啊，他们 share price 还是 down 的，有些蛮多一些那些大名的，除了是 Apple 差不多 recover 回，因为他们也是sales 蛮好，每个人都很期待要用Apple 的东西，所以那个就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到其他那些他们的 advertisement 有些也是有 cut down 一点点了，有些 weaken sentiment。如果你看，因为讲，他们已经起了75，75，这最 September 来的话，consensus 也是觉得会起一个50-50 basis。你也看到inflation 也可能会 peak， 因为油价是跌回下来又 rebound 回在那个水平，但是它也没有去回到130。所以如果没去那边的话 ，inflation numbers 也会maintain在这个 lower level 了。所以可以讲是 peak 了，说他们的讲也影响到他们的 disposable income 嘛，这样。但是他们的 job market 是蛮 strong 的，说美国那边是还好的，其实。不是，我们比较乐观一点看法咯。
OK， 那九月就是加息这一方面，刚才你提到，你个人更倾向觉得美联储是升个50个基点。
啊，大概是50，因为 consensus 是在50-75，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应该是可能会一个50-50 basis point 了，因为讲很多 headline numbers 也是开始看到有 soften demand 了的 so call， 但是job market 还是蛮 strong 一下了。
那再来呢？刚才我们既然已经谈到这个能源了，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在造势的时候，其中一个 agenda 就是他要不停的在积极的推广这个他的气候法案，这 climate bill。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在想说，是不是代表说可以很迅速的看到新旧能源的一个替换？化石能源的这个板块呢，可能在短期之内呢，就会被市场给抛售。那你个人是怎么看？
也不会这样讲的，因为讲那个 renewable 的它的climate 的话是还是有你看每个人都还是对 EV 是蛮有。新兴的一下投资那 Tesla 那种嘛，所以也不会太大影响，所以我觉得两个都会 coexist， 说过都有它的 growth potential 了，这样讲。which is 那个 carbon oil 和 carbon 和它这个 new climate renewable 的也是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因为也是包括 ESG 嘛，这种 climate 的renewable 也是 ESG， 所以整体来讲两个都 can coexist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re 了，这样咯。也不会讲会 会派出，虽然我们这里的你看到那些我们这里的 solar 的 player 就还是他们股票也是掉嘛，因为 solar panel 的起价了蛮多一些，就他们 cost 起了，但是他的 tariff 还是蛮低下，所以就没有这样做到没有这样 attractive 咯。
在接下来就是八月份，现在八月十五嘛，我们就是八月份的下半场，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投资建议给到大家？
我们还是看回现在是业绩报告，所以我们就看业绩报告去to give the market direction， 因为讲每个人也是比较 cautious， 现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 really very bad market rally， 也是要看到下一周的很多 data 还是在一直出来美国那边，会不会 Fed 会不会去起75还是起50，或者会他会 turn down 他的 hawkish stance 的话，所以那个是蛮重要一下的，所以。我们这里说也你也看到我们这里是虽然是 rebound， 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强，很每个人很 convinced， 还是很多人还是在看着一下，
大家还在观望，主要是大选
对
的这个因素，
是对，
但至少现在看到是有一点浮盘回来，就是大家还比较欣慰，只是说大家不敢就是这个时候马上就进场，在想说我会不会成为那最后一棒。是
也不大会吧，说是每个人还在关注那个市场，讲说，但是 at least 我们的市场是已经比较 active 了，那是 trading volume 和那些 sentiment 也是更好，没有这样 so negative statement， 说 at least 他们是 neutral to wait and see， 讲了，不然的话就讲什么都要卖，什么都要卖 ，at least 他们讲有些可以去看住一下，除了肯定今天，不应该讲，但是我看到手套也是蛮掉了蛮多一下，说之前是掉了，今天收啊，
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怎么样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一大早这样子的卖盘？
之前也是卖盘，也是业绩报告好，他的业绩报告出来了，然后他们的 ASP 跌了，raw material 起了，所以就 went back to pre pandemic 的 profit 了，所以这样咯。但是卖也是蛮重要，我看到今天是很 active top glove 和好的那些这样，掉破2块，掉破8.8毛。
对，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那个是用来讲。
对，OK，我说。OK，
很难知道，其实是捞底了。我没有看，没有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底，很难去explain， 也很难去讲可不可以捞底。这样讲，现在会不会太便宜，会不会买？但是anyone's guess 啊，讲了。
那 FCPO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油棕还有种植板块，是不是短暂看不到说会有就是庄家在炒一轮的意愿？
但是 CPO 也是起回4000了，现在说讲它也是一个 commodity， 说commodity prices 最近也是全部回调了一下，说但是 at this level 的话也是对那些 CPO 的 company 是蛮 still very profitable 了，会不会去回之前降高就？但是如果去的降高的话就会做到 inflation 的，看我们那些原油政府也是要给 subsidy 的话，如果是在这个 level 是蛮好，就不用去到太高的话只是几个公司收益，其他我们全部都要吃贵东西，全部都这样不是太好，就是要一个 balance 啊，原油和 CPO 也是。
我们提到 top glove 就有人给反应了。对，因为大家怎么样都还会就是怀念说那一段时间 Top Glove 带大家飞的那个时期，就有情意结在那边，你知道吗？虽然说基本面是已经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亮点了，但是你觉得有必要吗？就是为了冲着这一点点的这个以前对手套股的情怀，就入场捡一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明生？
exposure 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咯，它掉了这样多可能有一个 rebound 这样 trading opportunity 我觉得会有的，会不会去之前是应该不大会，可能没有了，因为疫情已经过了profit 也是没有人，所以我觉得是 trading opportunity， 如果它是跌得很凶就一定会有一个 rebound 的，所以但是几次 rebound 我也不懂。
想超级的朋友的就是还是要回归现实一下哦，因为我们已经谈了好多好多好多次了，就是从他的财报来做分析，还有包括对于整个业内的一个前景我们都提过好多次来，手套业是也现在是面临着内忧外患，就竞争非常多不说，而且手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售价也一直起不来。再来有一道问题，等一下我看一下， 经济成长、哦、嗯 ，OK， 我们国内、哦、马来西亚第二季度的 GDP 经济成长 8.9%， 财政部长说今年第三季度会持续的增长、你认为这现实吗？然后你对于这样子就是第二季度 8.9% 的，你会感到意外吗？嗯，
因为它是 from a low base， 所以8.9% 也是有些 consensus 是5-6%，有些是11%， I think maybe， 但是这个是好的现象，也是 is a surprise on the plus side 啦，这样咯。所以下一周会不会的话，因为讲现在全球的there's still a fair bit of uncertainty 啦，所以但是 I think 政府也是讲他可能会去they still remain on 他们的 on track on 他们的 forecast 啦，所以5.0%-6%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嗯，
然后是咯，反正你刚才讲到手套，手套比较competition， 中国也是有做，
对，
我们这里啊，说
人家做起来优势比我们大好多好多，而且加上对于手套有需求的那些商家，其实我发现他们对于这个质量的要求其实也不大，甚至好像那种手套的二级市场卖二手手套的，这个也是我有在留意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有实在是太多太多的一个太大的竞争。
认真，对对对。compared to 我们的科技股就没有这样大的竞争，因为我们是蛮好一些了。我们这下，所以等下有些人讲我们的科技股会不会变成手套，我就讲应该不会，因为我们这里的讲他们的not so barrier entry 比较高一点点了。去做 testing 那种的 compared to packaging， 我们 test
应该说这个科技厂他们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很高，不是说随随便便有人要做就能做的，反而手套呢就随便买个厂，我自己就可以把这个生产链给搞起来。
是，所以就要点时间了。如果谁，我当时我们这样讲，外面还是有很多粉丝们的，所以手套的粉丝们，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你就是要等那边先收获，因为没有这样快。然后 to normalize the supply， excess supply 是要，我觉得是要有一两年之类了。
是板块轮动没有那么的快了。
是
说手套买的怎么办？丢也不是，放着也碍眼。
但是他们的讲对公司来讲，他们是蛮好一些，他们已经大概是赚了10年的 profit 了，他们 hold 很多 cash， 所以他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是可以 write off。I mean, okay, right through the current slow or excess capacity, so the strong will continue to surviv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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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OK， 最后一道问题了吧，就是说这个国行会不会有继续激进升息的可能，那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不会受到升息被影响到？
I think 要中 consensus 会多两次的起利息了，25 basis 你也看到我们的 finance minister 也是讲到因为最近你看 8.6 GDP 说可以承受到那个起伏的，因为他们也是在给一个很 quite rosy 的GDP growth， 所以应该会起多一次或者是两次吧。所以会不会太大影响的话，也看我们的经济复苏，然后全球的经济跑去怎样了。所以他们讲之前如果他起多两次也是 revert back to mean 嘛了，之前的OPR 的时候。说、so, 不会太大，是除了是有很多贷款的就会影响到一点呢，如果有投资property 就会它的installment就多会多一点呢，所以、就要看呢，说、so, 怎样去找多点钱呢，投资股票赚多点，不懂
然后首选你们 Rakuten Trade。 OK， 还有一道问哦，美国和中国上个星期公布七月份的 CPI， 美国8.多%，然后中国那里哇2.7%，所以你看到那个悬殊是很大的。那 Vincent 觉得接下来全球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之下的中美两国要怎么样应对当国自己的这个通膨的一个情况，他们怎样去 curb inflation？
Inflation 你看回中国和美国他们的 monetary policy 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要中国是减息，那边是起利息，美国是 各个国家的讲讲，但是有些你我有些跟那些economist 谈一下，现在通货膨胀 inflation 这个不是讲讲每个人很多钱去追买东西，是supply chain 啊，commodity price 起价那种啊，不是讲每个人很多钱去追，所以这个
不
就
是
是一个
demand 推迟，
是，所以你其实你情绪是没有怎样去帮助到的 lower inflation 的，就是看他们，但是那全球也是一直在起利息，英国也是啊，全部，除了是中国罢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我们这里也是有 follow，因为讲讲，不然的话，我们的 ringgit 或者是 outflow 会影响到。如果它的差别太大的话，就。
OK， 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访谈呢也非常的完整了，也不耽误Vincent的时间了，因为都是在这个休市的时间才有就是这个一点点的时间抽空出来跟大家做的这个股市的分析。那么当然所有的朋友哈，如果要持续关注我们 BFM 财经的财经股市这个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每个星期一中午12点啊关注我们的 BFM 脸书专页，还有我们的这个财经 .my 我们的官网，以及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会同步进行 live 播出的。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追踪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谢谢Vincent，
再见，拜拜，拜拜，谢谢。